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收盘简报，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盘面出发，把过去这条时间线里真正对市场有传导的消息串起来，通胀、战争与油价， AI 带来的债务浪潮，最后回到人心和生活本身。
对，这几条线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能源价格推高通胀，通胀改变利率预期，利率又牵动每一个资产的价格。我们先从最新的 CPI 数据说起。
好，八月核心 CPI， 也就是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消费者物价，涨幅超过市场预期。这不是一个模糊的表述，数据公布之后，市场的反应非常直接，投资者对美联储下周加息的信心明显增强。
国债市场那边更能说明问题，32万亿美元规模的美国国债市场这一周可以说是相当残酷，收益率被推到了多年高位，而且是在周五收盘时，市场对下周加息的定价进一步收紧，可以说是带着伤痕结束了一个星期。
收益率维持多年高位，对股市意味着估值承压，对债市意味着持有人的账面损失在扩大。 Bank of America 那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观察，最近几个月大举买入欧洲和英国政府债券的投资者，在债券大幅抛售之后，很可能已经在体会所谓买家的后悔了。
所以这不仅是一个美国的问题，债券市场的痛苦是跨大西洋的。再往贴近美联储的方向看一步，八月 CPI 数据实际上把美联储主席 Kevin Warsh 的信誉推到了台前，他此前反复警告通胀，现在数据偏偏是顽固的，他要在下周的会议上做出选择，要么兑现自己的警告加息，要么冒着市场对他掌控央行能力产生新疑问的风险。
这就是所谓可信度压在利率决定上的时刻。不过也要区分一下，数据本身是事实，我是会怎么选是解读，下周的会议才是真正的答案，这也是接下来最该盯的一件事。
那么通胀为什么这么顽固？答案很大程度上指向能源。八月通胀居高不下，主要就是伊朗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战事、制裁、供应链最后都体现在消费者物价上，
而且油价的影响还在往金融体系的更深处传导。油价逼近100美元的时候，那些本就背负高债务成本的私募信贷借款人正在被挤压，如果通胀再次把利率推高，这个压力还会进一步上升。这是一个链条，战争、油价、通胀、利率、信贷。
具体到消费者层面，牛肉价格在八月继续走高，这也在拖累政府在 midterm 选举前压低创纪录食品成本的努力，距离选举只剩两个月。另外，有一位资深大宗商品策略师 Jeff Curry 给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判断，他认为美国平均汽油价格在中期选举前几乎肯定会触及每加仑5美元，理由是稀缺性和货币贬值，这个他称之为有毒的组合。要强调，这是他的预测，不是已发生的事实。
对，预测和事实要分清楚，但预测背后的逻辑是我们在中东看到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事件。我们来把这条线走一遍。
先说最基本的立场，特朗普在接受 Fox 新闻主持人 Laura Ingram 采访的时候说，他对发动伊朗战争毫无悔意，即便考虑到对中期选举的影响，他也会照样动手。与此同时，美国在经济层面的施压在加码。
加码到什么程度？财政部长贝森特直接说，下周将有一家大型银行被制裁，作为对伊朗战略的一部分。这是明确点到下周要发生的事，值得记录。另一边，美国财政部对更多伊朗航空公司实施制裁，对这个本已严重受创的行业可能造成永久性伤害，几乎是切断了伊朗与外部世界仅存的有限航空联系。
军事和地缘层面同样在升级，伊朗盟友也门的胡塞武装本周对沙特发动多轮打击，沙特已经关闭了东西向的原油管道，胡塞武装还推进到了红海一个关键岛屿附近，进一步威胁巴布埃尔曼德海峡附近的航运。这个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全球贸易的要道，威胁是实打实的。
外交上也有动作，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批评西方经济制裁，呼吁金砖国家 BLOC 深化经贸联系。再加上 CNBC 是少数获准随美国能源部长前往加拉加斯报道委内瑞拉新石油协议的媒体之一，可以看到整个能源地缘政治图景在多处 同时崩解。
这些紧张最后都体现在油价上。周五油价回落，布伦特和 WTI 原油期货的多日连涨戛然而止，但周内涨幅依然可观，驱动力就是中东局势升温。涨一周，周五歇一天，这不叫趋势逆转，叫中场休息。
说到地缘政治对交易行为的直接影响，还有一个新规值得留意。中期选举临近，选举官员禁止部分公职人员在预测市场上交易，目的是向公众表明他们对选举公正性的承诺。这跟传统金融市场不是一回事，但说明围绕选举的不确定性本身已经成为可以定价的东西。
从油价和利率的阴影里走出来，我们转向一个更热的债务故事。 Cantor Fitzgerald 联席 CEO Christian Wall 在纽约总部接受采访时谈到2025年创纪录的一年，更复杂的2026年，以及他的核心判断， AI 基础设施将带动数万亿美元的新债务发行。
数万亿，这个量级值得停下来想一想。而数据已经在印证这个方向。根据 Bloomberg 汇编的数据，美国可转债发行量今年已经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年度总量，背后就是企业要为大规模 AI 相关支出融资。这就是 AI 热潮在债券市场的直接痕迹。
交易层面也能看到这个热潮的影子。据 CNBC 的 David Faber 从消息人士处了解， Leopold Aschenbrenner 旗下的 Situational Awareness 基金一直在买入期权头寸，标的包括 AMD、 Bloom Energy 和 CoreWeave 这些名字。注意，这是消息人士的说法，不是基金自己的公开声明。
个股方面，戴尔的股票因为 RBC 首次覆盖而跳涨，2026年迄今涨幅接近 350%。 RBC 给出的依据是，戴尔第二季度卖出了大约164亿美元的 AI 服务器，这个数字放在可转债创纪录、万亿债务预期的背景里，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个股故事了。
不过 AI 这把火的另一面是恐惧和监管。特朗普说他不担心 AI 会导致人类灭绝，但与此同时，OpenAI 和 Anthropic 内部有超过十几位业内人士公开呼吁放慢发展速度，警告进步太快。两起高调事件之后，关于安全和人类未来的讨论一下子变得很热。
国会山上，在一位研究员警告 OpenAI 和 Anthropic 行事不负责任之后，议员们纷纷提出监管方案。所以，这是一个清晰的分歧。白宫说不担心，头部公司内部的人自己担心，立法者在起草规则，三方的行动将决定监管节奏。
而且 AI 的物理 footprint 也开始影响地方政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对数据中心开发实施了新的限制，行业贸易组织认为这威胁到了页岩气生产商在州内的一个关键需求增长来源。你看，数据中心和天然气在这里撞上了，这和我们前面聊的能源主题又接上了。
海外也有大手笔，阿联酋计划在德国投资400亿欧元，约合464亿美元。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是整个方案的重点， AI 算力竞赛已经是跨国资本流动的级别了。
现在我们把节奏慢下来，说一个比 K 线更重的话题。9月11日袭击25周年，遇难者家属周五重返世贸遗址，逐一宣读逝者的姓名。2001年9月11日，劫机者驾机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数千人丧生。这场悲剧重塑了美国。
对华尔街来说，最痛的名字是 Cantor Fitzgerald。2001年9月11日，这家公司在世贸中心袭击中失去了658名员工。25年后的今天，他们把最黑暗的一天变成了华尔街最大的慈善日。每年这一天，员工主动放弃一天的薪水，通过 Cantor Fitzgerald Relief Fund 度款，去年创纪录的筹集了1500万美元。今年25周年，他们决心要再超越他。
董事长 Grandon Lotnick 和副董事长 Kyle Lotnick 在纽约交易大厅里亲自讲了这个故事。当天，交易大厅里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 ：Nader 三姐妹 ，Brooks、Mary Holland 和 Grace Anna。坐在 Bloomberg 的 Romain Bostic 身边，聊9月11日的记忆，和 City Harvest 一起做慈善，还有他们的新项目。前尼克斯球星 Alan Houston 谈慈善和尼克斯的冠军。前游骑兵门将 Henrik Lundqvist 也在为25周年纪念逝者。
纪念之外还有重建的故事。Fred Alger Management 的 CEO 兼首席投资官丹琼是碰巧才在袭击中幸存下来的。 公司失去了35名员工，他接手了重建的任务。25年过去，他依然在寻找市场的赢家。Survive, rebuild, still investing, 这三个词概括了他的轨迹。
城市本身也在讲重建。下曼哈顿从一个下班就空掉的商业区变成了居住、文化和夜生活的中心，人口自911以来翻了一倍以上，新增了将近25000套住宅。金融业如今只占下城办公空间的25%，曾经的心脏没有死，只是换了心跳的节奏。
从纪念回到日常，最后聊聊普通人的生活。纽约有个30岁的年轻人，人们叫他巴克拉瓦盖。最开始在尼克斯比赛后和当地公园里免费派发土耳其酥皮点心，纯粹当个玩笑，结果走红了。他的 Good Baklava 如今每个月能带来20000美元收入。他自己说，这已经是他的全部生活。
而在宏观的另一头，社保受益人也在等一个数字。新的估计显示，2027年的生活成本调整，也就是 COLA, 可能在 3.5%-3.6% 之间，将是3年来的最高水平。高通胀伤害了很多人，但对社保领取者来说，他也直接推高了明年的调整幅度，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 Kevin Hassett 还有一条消息，他说特朗普提出的给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支票的设想是一个认真的提案，可以以财政上负责任的方式实现。这是他的说法，钱怎么来，能不能过，都还是未知数。
再补几条快讯收尾， Olivia Rodrigo 和 Melinda French Gates 参与资助的非营利组织 Free Fund 获得了200万美元，计划把现金直接给到虐待幸存者手中。今年最大规模的螺旋孢子虫病疫情已经结束，500确认那轮疫情与 Taylor Farms 的碎冰山生菜有关，超过12000人患病。工业气体巨头方面，有一篇分析论述其溢价估值和持有价值，属于观点而非盘面事实。
好，我们收个尾。今天最重要的信号有三层，核心 CPI 超预期让下周加息的定价收紧，国债收益率站在多年高位，沃氏的信誉压在这次会议上，伊朗战争的升级链条，从制裁大型银行到红海航运威胁，持续支撑油价和通胀。而 AI 正在以可转债创纪录和数万亿新债预期的方式重塑资本结构。
接下来要盯的，下周的美联储利率决定，贝森特点名的对一家大型银行的制裁，中期选举前的汽油价格，以及 AI 债务发行的后续数据。事实我们都摆在这里，判断留给市场和时间。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